所以我们今天不谈启示录，等科牧师下个星期回来才谈。我们今天我想谈这个传道书，旧约里面的一本书传道书，它是所罗门王所写的。今天的这个主题是虚空的虚空。将近3000年前，一个著名的传道者，也是一个国王，写了一些圣经中最发人深省的话。这段话就在传道书的开头，几乎每个人读到这几页时都会有似曾相似的感觉。传道者在传道书第一章第一到第二节说，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，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从这几句话中我们当领受什么呢？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最重要的一点是如何去理解生命的意义和归宿。这句话及随后的经文就是要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。我们不应该像那些从没有认认真真思考人生意义、匆匆走过一生的人那样忽略这节经文。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，这位以传道者自称的国王作家都可以称得上是位天才。他超群的智慧和文学素养使他成为历史上最卓越的人物之一。但是我们并不单是来听一个出众的人来传道，而是因为这位传道者所说的话都是神所默示的，每个字都是对我们的灵魂说的。这本传道书旨在指出，我们只专注在生命的物质方面或者非属灵方面是完全不够的。他是在展示没有神的生活就没有恒久喜乐，没有饱足，没有终极目标。传道者用一系列显而易见的实例来证明他的这一情况。如果这些话是一位贫穷的牧羊人写的，我们或许可以认为有很多的乐趣和经验是他未曾经历的。但这位传道者是所罗门，在耶路撒冷作王，大卫的儿子，传道书第一章第一节，他拥有数不尽的财富，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满足自己，他也确实这样做了。探求科学、艺术、享乐等所能涉猎的各个方面。在回转归主之前，他试过了各种幸福秘方，也几乎尝试了所有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刺激。哦，摩牧师来了哈，他太太来了吗？来了 ，OK， 好好，我有点担心啊，他没来。因为他今早没来 OK 就我就刚才在讲说这个传道者他尝试了所有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刺激，甚至是愚蠢的荒唐事。但后来他回到往事，对所有这一切在传道书第一章第二节得出这样的结论：虚空的虚空。他所说的虚空 vanity 指的是什么？今天 vanity 这个词多用来形容骄傲和虚荣，但在这里的含义是空虚和漫无目标。 指虚无和短暂的事物。正如某一版本的圣经的圣经这样翻译，生命里没有神，一切都是徒劳。我们可以说，好吧，那是他的经历，但我经历的应该会不一样。有许多事情令我兴奋，我也打算参与其中。生命蕴藏着巨大的潜力，我有许多事要去做，去学，去发现。我的目标就是让我的生命完整和生活满意。然而所罗门用许多积极说服力的论点来敦促我们思索，下面我们来看其中的三个论点。我们有第一论点，一切的意义究竟何在？第一论点，一切的意义究竟何在？所罗门王首先提出这样的质疑，在传道书第一章第三节，人一切的劳碌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，有什么益处呢？没有神，我们的生活能得到完全的满足吗？所罗门让我们设想，假如我们站在生命之旅的尽头，回首走过的岁月，这一切到底有什么可炫耀的呢？这一生我们到底得到了什么呢？努力和悲叹到底赢得了什么呢？我们有没有得到什么真正重要的东西？比如心灵的平安、坚强的性格，或者胜过罪的能力呢？我们是否对生命有了更深的理解呢？我们有什么可以面对神，在死荫之处还有什么盼望呢？在人生之路的尽头，我们可能拥有房子、家具、汽车等等很多物质的东西，但从活生生的灵魂角度来审视，这一生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？我们会有勇气去数算自己属世的财产和成就，然后去反省其真正的价值吗？我们毕生奋斗担忧，在无穷无尽的压力中耗尽所有的精力，但这又是为了什么呢？我们有没有真正想过，房子、家具、地毯、一些小玩意儿，以及转瞬即逝的喜乐，以这一切的努力为代价，是否值得呢？如果仅仅为了我们可以过高级动物的生活，这是一笔合算的投资吗？没有神，我们所拥有的全是属世的东西，死亡临到时，你什么也不能带走，所有的这一切将灰飞烟灭。约伯记第一章第21节说，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回。我们没有附带任何东西来到这里，而我们将以同样的方式离去。当我们死时，我们不能带走任何东西，他们只能用这一生。诗人在诗篇第49章第17节说，他死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带走，他的荣耀不能随他下去。他死的时候，他将不能带走任何东西。我们在提摩太前书第6章第7节看到同样的事情， 当使徒保罗向提摩太说，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，也不能带什么去。你将不能把任何东西带出这世界，你空手而来，你将以完全相同的方式离去。所罗门告诫我们，在接近生命尽头的时候，一切都显得空洞而毫无意义。从那些曾为之付出巨大代价的东西中，我们没法得到乐趣。从那些曾耗尽我们青春和岁月的财产和短暂愉悦中，我们没法得到安慰。如果没有属灵的生命，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的，那又有什么益处呢？传道者问道。我偶尔会到坟地探望我的父亲。我的父亲在7年半前逝世。每当我到坟地时，看着周围的所有那些坟墓，他令我大开眼界。他们曾经是有高地位的人，又如何？他们曾经富裕，又如何？他们都回归地面，就如那里所有其他的人。他提醒我要缓急轻重。我们不但有第一论点，我们有第二论点，人生是可预见的。第二论点，人生是可预见的。所罗门提出另一个全新的论点，他在传道书1章4-6节写道，一代过去，一代又来，地却永远长存，日头出来，日头落下，即归所出之地，风往南刮，而且返回转行原道。他还在传道书1章7节提到江河和自然界水的大循环。所罗门王的新论点是，没有神的人生不仅是徒劳的，也是单调乏味和机械的。他指出，如果过这纯粹的物质的生活，缺乏属灵的生命，我们也将遵循这一物理循环。从属灵的角度看，我们与植物、动物没有任何区别。他在传道书1章4节提醒我们，一代过去，一代又来，所有灵魂之死亡之人的悲哀故事将会是活着、死去，这有什么意义？又有什么终极的盼望和价值？他说，如果缺少了属灵的方面，人生就在地上看太阳一样，遵循着必经的轨道，周而复始，下周，在下周，生命沿着同样的路线。只要太阳还在，这样的循环将年度一年的持续下去。没有神的人生纯粹是例行公事，捡青菜的种子播在地里，它就发芽生长，长到一定大，然后拔出放入锅里煮熟吃掉。你也一样，传道人如是说，人生竟都是如此突然而无奈。风的大循环和水的大循环也佐证了这点，没有神 我们的生活由自然力量和无法逃避的环境支配，出生、年少、成年、衰老、死亡，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吗？仅此而已吗？早餐起床，去上班，吃饭，睡觉，起床，上班，吃饭，睡觉，依此类推，难道这就是人生的全部写照吗？或许可以有别的循环，劳作，出产，挣钱，花钱，花光，劳作，出产，挣钱，花钱，花光，工作，吃饭，看电视，睡觉，工作，吃饭，生命肯定应当还有更多的意义吧。还有其他的循环，渴望某个目标或者什么财物，攻读苦干，达到目标，渐渐习惯，不再着迷和满足，承受操心和副作用，然后重新开始，树立新的目标，学习，辛苦工作，达到目标，不再着迷并失去满足感，最后得到的是更多的麻烦和问题，然后继续再来。有些人有些变化，例如他们吃饭、工作、跳舞、喝酒、睡觉，忍受酒后疼痛、头痛，依此类推，这又有什么不同？传道人说，没有神的生命是完全机械的生命，缺乏真正的意义。我们认为自己是如此独特，但在神看来，我们如一架机器上的齿轮，或是在有限领域中忙碌的蚂蚁。因此，正如所罗门所指出的，如此例行公事的生活方式，从来不能令人满足。他在《传道书》第一章第八节写道：“万物满有困乏，人不能说尽，眼看看不饱，耳听听不足。”他告诉我们，假如我们只为此时此地而活，和忽略属灵的事情，我们就始终不能满足。虽然生活可以很有成就，但是眼所见的从来满足不了我们的眼睛，满足不能从此久。我们一度热切获求的事，追求的事，很快就不能再吸引我们。这山望着那山高，耳所听的从来满足不了耳朵，这不是因为我们实在太难取悦，而是因为我们全都深切地感受到，应当在超越世俗的层面上活着。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直觉，如果我不理会神，只为人生物质的组成部分而活，我的人生将缺乏一个维度，我的主要部分灵魂就没有活过来并运行，我内心深处将一直有个空位，始终痛苦渴望，以至于我无法得饱足。有一首诗写道：“我心躁动，不得平息，不得安歇。”这是每个人的真实写照。 我们内心最深处的声音呼喊着我们应该在属灵的领域经历更多，直到我们找到了才能理解平安。我们有第一论点，我们有第二论点，我们也有第三论点，人类的成就不足够。第三论点，人类的成就不足够。所罗门转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论点，坚称离开了神，我们没有能力取得任何成就，不能完成任何真正重要的东西。他在传道书第一章第九节说，已有的事后必再有，已行的事后必再行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。这确实是真的吗？不是经常有伟大的发现吗？现今科技的发达是传道人当时做梦也未曾想到的。时代随着人类不断开拓新的范围而发展，所罗门时代没有任何人登上月球，甚至也没能把一架简单的飞机送上天空。但传道人并不否认，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，新的发现会层出不穷。他说的是，如果没有和神沟通，生命是枉然的。他所指的是所有的新事物就像所有之前的进步一样，都会被某些制约因素所束缚。人类的每一件发明都受制于人类自身的弱点，不能解决任何最深层的问题，比如不平等、压迫、不道德、婚姻破裂、内心喜乐的缺乏等等。而且每一次进步都有副作用和沉重的代价，每一个重大发明都会在某种程度上扰乱现存事物的秩序。核裂变的发现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。人类对这一发现的最早应用是制造原子弹。人类的本性在一定程度上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弄糟。这一论点并不反对新发现，相反，圣经鼓励研究和发现的精神。神让人来管理他所创造的世间万物，但传道人告诉我们，不要依靠人类的发现来寻求属灵的或精神上的帮助。我们要尽可能多的进步，但是请记住，人的进步不能改变生命中最基本的精神和属灵本质。如果谁认为能够改变，那真是太天真了。不管我们发现了什么，我们依然是堕落的被造物，离开神就不完全了，需要属灵的生命。必须强调的是，没有任何发现不会被自私所用，带给众人痛苦。如果认为借着科技的进步，生命会更加灿烂、更加美好、更加有意义，我们就会大大的失望。人类仍旧自私、骄傲、欺诈、 敌对，他们依然需要神的饶恕，连同神所赐的新生命。没有这些，在精神和属灵方面我们是无能为力的，我们无法认识主，也不能和他建立关系，我们不能改善自己的脾性，不能控制自己的脾气和情绪。有时我们看到自己最糟的一面，但却无能为力。所罗门在传道书第一章第十五节说，弯曲的不能变直，人类的全部发现和成就对解决这一些属灵的问题毫无建树。正如圣经中所说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，传道书第一章第九节。一个人的生命中唯真正的新要素，需是领受从神来的新生命。以前为属世而活的人，寻求并寻见了主，就开始为属灵的事而活。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节对骄傲的法利赛人尼哥底母说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我们的肉体都已经出生了，所谓的重生是指借着内心经历悔改归向神，我们的灵魂就活了，然后我们就可以认识并享受那全新完整的生命，与神同行的生命。然而如果继续不信，我们将是半个我们本应成为的人，那更高层次的部分灵魂则像枯死的肢体一样没有活出来。一切的意义究竟何在？人生是可预见的，人类的成就不足够。传道人国王所罗门是对的，没有神的生命就是虚空和徒劳，是可预见的机械生存，没有任何的人为的干涉或者技术能够给人带来平安、喜乐和永生的盼望。如果藐视我们的神，我们就只有被局限于狭隘的肉体生命中，也感受不到属灵的层面。你会愿意在生命结束时才发现自己的一生是灵魂空虚、世俗机械的一生，被罪恶的欲望支配的一生、失意的一生吗？你会选择只有一个生命，一个没有转变的物质的、属肉体的、狭隘的、有限的生命来结束这一生吗？我们是否有寻求过，唯有能打破困住我们的坚毅，并将我们的灵魂从最终释放出来的主？我们是否有切切寻求主，投奔他的怜悯？我们是否有祈求他洗净我们所有的罪？我们是否相信他在各个地的救赎之时的结果，这免去那本应临到我们的惩罚？我们是否有放弃自己的希望、自私的抱负，将生命完全交给他，降服于在他面前，让他完全成为我们的主宰？虽 随着我们认识到这是一生中的最重要最重大的事，我们是否在祷告中寻求他？如果我们全心全意真诚的在祷告中寻求主，我们一定能找到他，因为他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三十七节说，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。我们也将一起融入到多少世纪以来认识主、热爱主、以他为救主和主的众圣徒当中。好，让我们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未知的岁月摆在我们的面前，我们必须经过高山、沙漠、风暴和干旱，但不论是什么压力和困难，只要有主做我们的救主、朋友和向导，就没有任何害怕和绝望。如果我们是回转归主的基督徒，一生之中基督都会在我们的心灵和品性中做工，塑造我们、深化我们。当走到人生旅程的尽头时，我们就不会沮丧地说，那又有什么意义呢？我的家庭走错了方向，时光白白流逝，我的生命没有产生任何有永恒价值的东西。不，我们不会这样说。拥有基督就是那临终的床榻，也是全然得胜的地方，因为知道我们将归到基督那里，我们的前面就是永生。感谢神叫我们能借耶稣基督向死亡夸胜，向死亡夸胜。奉主圣名祷告，阿门。